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丹丹，主旨是求助与带导。在信中提到目前需要带到的事项啊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继续读的是这一本真实的传记，由刘幸之牧师所写，华神出版社出版，在旷野中学飞，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。科梅纽斯他这一生历经战乱，颠沛流离，但是他如何能够像老鹰一样展开双翅，乘驾气流飞翔呢？他如何在旷野中学飞？透过这本书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精彩的一生啊。好，在读这本书还有读来自于丹丹的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，特别送给亲爱的丹丹，深愿你能够经历到主那全然的医治的爱。来听这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自己敞开，耶稣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丹丹的第一封家书，信中说道：刘文老师你好，我是丹丹，最近开始听书香园地，我主要是在听弗里德牧师的书《恩上加恩》，想要和你取得联系。我听到你说你小时候自我形象也不好，会鼓励你的老师让你的学习提高，我也很有体会。我高三复读那年，因为暑假我舅舅和我交谈，其中他大大的鼓励我，使我一年的时间都充满信心，并取得了文科班的第一名的高考成绩。我不知道你的自我形象是怎么修复的，我也很渴望有健康的自我形象。我出生在农村，父亲重男轻女，家中三个女儿，其实有两个儿子的，但都夭折了。父亲不爱说话，会发脾气，从小我就怕他，也总想着他爱我不爱。我努力表现，只为赢得他的爱和肯定。我记得清楚的唯一表扬的话，就是大学假期在亲戚婚宴上，他在后厨帮忙，当着众人的面说给我家的大学生盛一碗好吃的。整个学生的时代和毕业工作期间，我都很自卑、忧愁、焦虑。我是在高中教学，总担心不会教，很焦虑。后来结婚了，我的丈夫常常能接纳我，我却接纳不了自己。有了孩子后，我又焦虑不会教育孩子，担心孩子会不会和我一样自卑、忧愁。从小，我妈妈是信主的，我在大学开始去教堂，毕业后也有教会生活。我信主只有一个动机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喜乐。可是最近我却发现，我很难相信神的爱，感觉心里不信神的话。我知道是魔鬼的谎言在我里面太久了，我真的觉得很悲哀。现在还没有活出一个稳行高处的生命，常常陷在自卑、抑郁、焦虑当中。弗里德牧师之前有个专辑《情绪与管理》，我也听到了，现在又来听《恩上加恩》，希望上帝可以医治我，丹丹。谢谢亲爱的丹丹，在听《恩上加恩》的期间，写信来给刘文姐姐，和我分享你生命中的许多经历啊。而刘文首先要为你感恩的是，你有一位能够常常接纳你的丈夫，这是很大的恩典的。而人的一生中呢，不可能永远稳行在高处，就刘文的眼中，跟我相较之下，你还是很年轻的。但是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，就像《恩上加恩》这一本书的作者弗里德牧师所说的，他经常提醒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都在施工当中，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。想要恩上加恩，我们就必须明白耶稣是怎样的看待我们，是如何的爱我们。自我形象这个部分，很多人都会被魔鬼所蒙蔽了，因为魔鬼希望我们不要有神的形象，希望我们觉得很自卑，希望我们觉得很羞愧，也因此我们常常会处在自己老是达不到标准，或是自己永远都不够好，还有也会为未来很焦虑、很忧愁。但是这都是魔鬼的诡计啊！我们确实是需要靠着神的真理和恩典来抵挡的。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，并非就不会再遇到生命中的风浪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在这风浪当中，有主与我们同在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。 自我形象如何被医治，这对于从小到大自我形象不好的人来说呢，是需要不断不断的被提醒，不断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知道耶稣是如何的看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在神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，如此才能够渐渐的从负面的自我形象当中走出来啊。另外刘文还要送给丹丹一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经文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是的，亲爱的丹丹，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，在我们何时软弱的时候，何时神的能力就会覆庇我们。因此不要害怕面对未来的难处，神的恩典一定够用。虽然有时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，但是他从不撇弃我们。为你祷告，亲爱的丹丹，深愿主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天天与你同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华神出版社出版，刘信之牧师所写的《在旷野中学飞：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一本书的第十五章，科梅纽斯他要流浪到瑞典去了。这一章的主题叫做《瑞典的大内高手》。公元1642年3月28日，科梅纽斯在伦敦度过50岁生日。时光荏苒半个世纪，他始终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。即便在伦敦短期做客，仍无法躲避英国内战前夕的乌烟瘴气。瑞典德吉尔的来信适时解救他，跳脱令人窒息的氛围，让他总算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婉拒哈特利普盛情的慰留。荷兰贵族德吉尔被瑞典人敬称为工业之父，他在西班牙统治荷兰时期转移到瑞典发展，以东约特兰省为据点发展新兴工业致富。他把瑞典当作第二个故乡，盼望以企业人士的身份回馈这一块硬币他的地土，便致力捐款促进社会的进步，而教育正是他非常关切的一环。德吉尔从各种不同的管道听到有关科梅纽斯的事迹，对这一位一心渴望归回故土的摩拉维亚人深表同情。他亲自写了一封信力劝科梅纽斯协助瑞典教改，因为种种国际情势的征兆无不显明，信奉新教的瑞典将会打败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，晋升欧洲最强盛的国家行列，届时必能促进合一弟兄会的流亡人士重新返回家园，享受信仰自由。的确，科梅纽斯早已风闻瑞典在战事前线屡获捷报，犹如破竹的消息。科梅纽斯极或憎恶战争的残忍可怕，心中仍不免期盼当年科特与波尼托斯卡的预言成真。数年前他们曾说，瑞典必定战胜哈布斯堡皇朝，我们会在同是信仰新教的瑞典王国帮助下光荣返乡的。想到这儿，科梅纽斯仿佛望见返乡之日的曙光。公元1642年6月，他收拾行囊取到荷兰，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。临行之际，数名学术界的朋友聚集到港口向他道别。哈特利普一再恳求科梅纽斯不要忘了实现泛制学校的梦想，一旦英国政治局势拨云见日，他会火速通知科梅纽斯 再返回这个向他张开双臂的国家。经过短暂的航程，科米纽斯先来到了荷兰德吉尔的故乡。科米纽斯对荷兰并不陌生，当他还在海德堡读大学时，就曾经走访荷兰进行一趟毕业之旅。科米纽斯一直对荷兰缔造的荣景啧啧称奇。荷兰原来只不过是由几个零散的城邦组成，却愿为争取信仰自由及政治主权，同心合力抵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。经过70多年的努力，荷兰北部不仅独立成功，建立了荷兰共和国，而且经贸、文化、艺术各领域的发展更是欣欣向荣。他们又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，欢迎遭受迫害的各国人士移民荷兰。不少合一弟兄会的信徒也逃到当地接受新政府的庇护。德基尔安排长子劳伦斯接待科米纽斯，陪伴他重游阿姆斯特丹，并结识寄居当地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以及荷兰画家林布兰特。他对后者在捕捉光影流动的画布上的技巧印象深刻。碍于停泊荷兰时间有限，喜爱绘画的科米纽斯无法与林布兰特多做交流，只能抓紧片刻闲暇聆听笛卡尔对数学几何的解说。这两位当代欧洲学术界的巨擘又互相切磋许多主题，他们观点不尽相同，但都学习尊重对方，继续保持信件来往。数年后，笛卡尔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，成为瑞典女王的教师。可惜不敌冰酷严寒的气候，不久便染肺炎去世了。对科米纽斯来说，滞留荷兰时间虽短，收获却非常丰富。荷兰与波西米亚同属受管辖于哈布斯堡家族之下的次等公民，不仅信仰自由遭到剥夺，连政治主权也被侵害。可是荷兰长期以来有国际外援的优势，使他们能日渐走出哈布斯堡家族的操控。反观波西米亚国，虽然内部团结，却始终缺乏国际支援。眼见瑞典国势越来越强盛，科米纽斯内心更加笃定接受德基尔的邀请，协助瑞典教育改革，将有助于波西米亚流亡难民得到赞助，为重返家园进行铺路。于是科米纽斯更毅然决然地立下心志，不管接下来在瑞典遇到什么状况，他都一定要坚持到底。公元1642年8月，科米纽斯抵达东约特兰的北雪平，德基尔以这座海港为据点，发展轻重工业致富，成为瑞典皇室都不敢轻忽怠慢的商业巨子。德基尔成功地延展以荷兰为中心的欧洲贸易网络，还促成该城跃升为大城，仅次于斯德哥尔摩。四季气温冰凉的北雪平，城里有许多热闹的工厂，从纺织、原木加工、矿物开采到军舰武器，举凡17世纪的新兴工业都可以在这里看到蓬勃发展的气象。不管是哪一种行业，在北雪平只有一个共同的商号，就是德吉尔。热爱大自然的科米纽斯并不是很喜欢接触这一类工业大城，面对精明干练的德吉尔更显得局促不安。德吉尔虽不至于财大气粗，作风却难掩豪门霸气。德吉尔帮科米纽斯规划好一切行程，只是他必须照办，科米纽斯也全力配合。他在北雪平待上几天，才有机会被带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。到了那里，科米纽斯才知道，原来他只是被推荐参加甄试的其中一位教改学者。在斯德哥尔摩的宫廷外面，排了一堆来自欧洲各地的教育学家，捧着他们的企划案，等待瑞典皇室的青睐。这种对待实在远不及英国国会议员对他的礼遇。错愕的科米纽斯 想到了巴望他在海外寻求援助的流亡乡亲，还是决定屈就这种齐头式平等的竞争法。他缴了甄试费，等待接受皇室派人考核他的教育规划。科梅纽斯很快收到口试通知，日期共分四天，前两天审核他的大教学论，后两天则讨论泛制教育的理念。口试官是宰相乌克森谢纳公爵与乌普萨拉大学的校长史凯特。在17世纪中叶欧洲的上流社会，无人不知乌克森谢纳公爵。当北方雄狮古斯塔夫二世突然战死沙场，皇后因悲痛过度将自己深锁内宫与世隔绝时，乌克森谢纳公爵临危受命，成为六岁登基为瑞典女王克里斯提娜的国师。老谋深算的乌克森谢纳公爵既擅长国际外交，又熟练内政治理。数年来，瑞典在他忠心耿耿的辅助下，国力逐年强盛，版图逐日扩展。他聪明过人，眼神锐利，因此又被敬称为北方之鹰。乌克森谢纳公爵是主要的口试官，科梅纽斯与之对垒，顿感此人名不虚传。乌克森谢纳公爵早已阅读过大教学论，对其中所提的内容熟悉万分，提出了疑问句句命中核心，问话紧追不舍又咄咄逼人。甄试者若稍有胆怯分神，恐怕只能丑态毕露，狼狈不堪。不过有备而来的科梅纽斯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他在前两天的唇枪舌战中一一化解对方的问题，尽释疑难。他的教学理论虽不尽完美，但在乌克森谢纳眼中已经是无人媲美。就在第一轮口试结束后，他告诉科梅纽斯，早年我就察觉到我们的学习方法整体来说实在粗糙拙劣，但是我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出在哪里。后来我被先王差到德国跟不同的人才交流，我听到了拉特克改良的方法，我马不停蹄地寻找他，可是他并没有针对这个主题跟我交流，只是给我一大册的书要我阅读。我吃力地咀嚼他的作品，发现他举证学校的弊病有理，可是解决方法并不能说服我。但是你，科梅纽斯先生，你的理论是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。有了以上的回应，协助瑞典教改似乎已成定局。但是科梅纽斯真正关切的不在大教学论受到肯定，而是关注泛制教育的推行。科梅纽斯的梦想是想借由兼备灵性、道德与知识的管道，建立不分贵贱性别的泛制学校，重新奠定国家安定与社会发展的基础。自信骄傲的乌克森谢纳公爵并不觉得他的国家需要泛制教育，毕竟政府推行泛制教育的前提必须先打破社会阶级的藩篱，他可不想破坏这个传统。他的立场跟德耶尔一样，都觉得瑞典的教育制度需要改良的只有教科书与教学方法。实际上精明内敛的乌克森谢纳公爵早就打造好教改框架，他只想找个杰出优秀的人套入他的模型里，塑造出心中想要的成品。科梅纽斯没想到赞助者德吉尔跟乌克森谢纳公爵想法一致，他发现他们压根不想花时间思考他提出的教改意向，某个程度上他们只把科梅纽斯当作拿钱办事的人，大家各取所需，这完全违反科梅纽斯当初来到瑞典的目的。虽然他期待瑞典伸出援手帮助合一弟兄会的信徒返国，但是他也渴望贡献所长，帮助瑞典政府推行教育改革。面对乌克森谢纳公爵与德吉尔的态度，科梅纽斯顿时感到心寒抑郁，感觉自己似乎被这些政客商人嘲弄轻蔑了。这段期间英国已经爆发严重的内战，查理一世亲自率军攻打自己的百姓，伦敦全城一片火海，科梅纽斯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。 他既不能回到伦敦，又不能徒手返回波兰莱兹诺，让流亡的信徒们失望。内心陷入交战的他，只能选择在悲情中弯腰，寄人篱下。纵使不愿如此，但是为了大局，他也只好隐忍下去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华神出版社出版，刘信之牧师所写的《在旷野中学飞：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》。科梅纽斯来到了瑞典，他一心一意希望能够重返故乡，而他停留瑞典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教育改革，但是事情似乎不是那么顺利哦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第16章艾尔宾的折翼生涯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